家人们平安，每一次开始前的叮咛成为了我们的习惯。在今天的祷告之前，提醒你，若是你尚未储存二维码，请今天把它储存在你的手机相册中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千万不要把二维码储存在微信或支付宝，也不要使用微信或支付宝来打开微牧之歌。在相片中长按二维码，可以直接使用浏览器打开。也请把网站放在手机主画面中，方便点阅进入。更邀请家人们彼此转告，使我们的连结不断开。有任何的问题，请写邮件到微牧之歌邮箱。今天我们打开申命记十五章四至六节，一起来攻读神的话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，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，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。你必借给许多国民，却不至向他们借贷；你必管辖许多国民，他们却不能管辖你。亲爱的天父，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将我们全人交给你，因为你是我生命的主。天父，我爱你，求你帮助我除去看环境的眼光，让我真实地讨你喜悦。愿我的心单单为你跳动，我的灵只向你歌唱，因你的爱是何等的美好和宝贵。天父，我愿意献上一切，只为讨你的喜悦。愿你得着我的全部，成就你的旨意在我的生命中。亲爱的主，我愿意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相信你，耶稣，我 心相信你，耶稣，我心属于你，活着全都为了你，歌唱也为
很多时候，我们读到旧约神所设的律例和典章时，心里可能会有一阵阵的收紧，因为感觉神的严厉无处不在，总是动不动就追讨我们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但是，其实在圣经上常用追讨的词，实际上在希伯来原文是有不同的意思。不同的情况，在原文是不同的意思，有神向人收回保护，有人向人索要，也有神向人查看的意思。在不同的经文中有不同的意思，只是中文翻译就是使用追讨，这个字眼强烈，用在神向我们追讨时，总是让人心颤。然而，在出埃及记34章6至7节，耶和华在摩西面前宣告说：耶和华，耶和华，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有没有发现呢？神总是先宣告他恩典和他的怜悯在前面，而且神总是在告诉我们遵行他的律例典章之后的蒙福应许。从神的角度来看，他希望看到人类的平等，不因钱财的多寡而有等级之分，他也希望看到穷人有松一口气的机会，能够享受一下身心舒坦的日子。在我小时候，我记得还是有许多人向穷人伸出援手。我记得我婆婆说过，她的父亲是一位医师，开了一家小医院，早期社会穷苦人多，许多人来看诊可能都付不出钱来，经常需要赊账，但是他从来不向病人追讨欠款，当然也不会有不给钱就不看病这种事情。可能大家都觉得开医院的一定有钱，但实际上，这家赊一点，那家赊一点，积累起来就不少。当时很多药品又需要倚靠进口，药物又很贵，常常使得诊所捉襟见肘，但是即使这样， 他从来没有改变过对真正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。再回看现代的就医环境，没有钱真是看不了病，所以很多人感慨生病是有钱人的权利。我们若愿意怜悯有需要的人，神的赐福在于让你有钱可以借给别人，却不致向人借贷。对以色列人而言，他们若能这样做，就能管辖许多国民，他们却不能管辖以色列人。因为世界上的穷人永远不会断绝，因此我们帮补他人时，心里不可愁烦，就是不要担心钱会不会回来，或是自己的够不够用，因为当我们伸出手时，神也会伸出手，在我们所做的事上赐福于我们。神要我们学会在看到别人有需要时松开手，能借贷于人而不必向人借贷，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福气。就好像可以服侍人，不必被人服侍，表示自己有健康的身体，也是福气。耶利米先知在批判那些只知享乐的犹太人时说，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，是愚昧的，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。因此，真正的富足是明白神的作为和赐福的法则。在《生命记》第十章第十二至十三节，摩西说：以色列呀，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爱他，尽心尽性侍奉他，遵守他的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为要叫你得福。这些做事情的方法可以满足神的心，也是我们蒙福之道。好像我们奉献给神，其实是给教会，但是教会是用在各样需要以及各样慈惠事工上。当教会运作顺利，受益者还是我们，不是吗？神向我们所要的，便是以他的心为心，做一个有怜悯心的人，不要只想增加自己的财富，而漠视他人的需要。神愿意赐福给我们，我们也必须学习赐福给别人，做一条流通的管道，而不是被钱堵塞住的管道，那样就必能享受到更多从神来的福气。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和在线聆听的家人们一同站立你的施恩座前，感谢你今天的恩典和祝福，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诚挚地祈求你赐予我们明智和智慧，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认识你，学习你的旨意，成为你的忠心良善仆人，帮助我们能真实地谨守遵行你的诫命，因为这是一种与你建立深厚联系的方式，也是一种寻求你智慧和引导的表达。我们相信你的话语和应许是实实在在的，你丰富的祝福会在我们生命中展现。奉主耶稣的名宣告，在我们中间没有贫穷的人，不仅仅没有物质上的贫穷匮乏，也没有属灵贫穷的光景，因为按你的话语和应许，我们的生命充满从你而来的赐福恩典和供应，使我们在属灵和物质上都完完全全满了丰盛。我们也奉主耶稣的名宣告，天父，你必在你所赐为业的地上大大赐福给我们以及在聆听的家人们，我们的生命、家庭、工作和侍奉各方面， 你必用你的丰富充满我们的生活，使我们的一切成就都带有神的祝福。奉主耶稣的名宣告，天父你的应许是确定的，你必按照你所应许的给予我们祝福，这也包括在我们的财务事务中。你应许我们必借给许多国民，却不致向他们借贷。因你的供应是无穷的，我们不仅能满足自己的需要，还能成为神的管道，将神的恩典和赐福传递给他人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愿意成为流通的管道，如同河流般流淌你的祝福。求你打破我们心中的私欲和贪婪，让我们不被金钱所束缚，而是成为你慷慨恩典的管道，以你的心意去运用我们的资源，成为你爱的见证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也为以色列以及被劫持人质得释放来祷告。我们知道有一部分的人质已被释放，也知道有几位人质已罹难。但是即便如此，我们依然要举起我们祷告的手，来摇动神的手，祷告直到最后一个人质得释放为止。亲爱的主，以色列的圣者呀，求你看顾并保守以色列，让这片土地充满你的平安与祝福。在这个充满反犹主义的时代，我们向你呼求，求你的恩手能够保护以色列的百姓，免于惊扰。请赐智慧给以色列的领袖，引导他们做出符合你心意的决策。在各种挑战和压力面前，愿他们能够以公义和良知的原则带领国家，保护以色列的边界，使这片土地成为百姓安居乐业的所在。主啊，我们祈求你感动人心，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够理解和尊重以色列的存在，借着你的爱和医治人心，消除仇恨，愿你遮蔽保护以色列以及海外的犹太人。我们宣告，以色列和海外的犹太人都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他们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是以色列的避难所，是以色列的山寨，是以色列的神，是以色列所倚靠的。耶和华必在他们危难时显为大，必要对他们施行搭救和保护。天父，我们也把那尚未被释放的人质带到主的面前，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宣告以赛亚书61:1-3的经文，并请求你释出天使。主，你话语说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，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使他们称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得荣耀。主啊，愿你的灵在以色列所有为营救人质的人的身上，不管是政府官员或士兵军官，求你用膏来恩膏他们，使他们都有从你而来的智慧和能力解救人质，使尚未被释放的人质们都能平安，活着被营救出来。因你是那位使被掳的得释放，使被囚的出监牢的神，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宣告并相信，人质能够完整且健康地返回家。 使等候他们的家人们能够真实地以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使神你得完全的荣耀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